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张路加牧师，愿你通过收听神仆人的信息得到属天的福分。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6月10号，一眨眼，我们今年的一半要快要过去了，还有20天的时间，我们2018年的1/2就要过去。我想这样快速的时光，圣经就不断的提醒我们，好像摩西的祷告说：“神啊，求你指教我们的心，好叫我们数算自己的日子，能够真正得着智慧的心。”神来教导我们，我们来算日子，好让我们能够真正得着智慧的心。所以我想今天我特别想用这样一个题目，就是得着上头的智慧。我们要一起来看一看属神的智慧，或者上帝说要我们得那个智慧的心，跟我们过去一般认为的聪明智慧，我们无论从我们的前辈们古人们所学到的很多智慧，或者我们在自己的人生经历里面所谓处事为人当中，在生活历练里面得到的智慧，又或者是我们所谓从各种的学科课堂知识里面所获得的这些所谓的智慧，那么到底有什么样的不同？为什么上帝反复的提醒我们说要我们能够有真智慧，有上头的智慧？到底这个智慧是讲哪一种的智慧，什么样的智慧？为什么神看这件事对我们这样的重要？我想其实如果你整个读这卷圣经，你会发现智慧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我们都不陌生，我们在旧约的时代，我们读到旧约的经文里面，我们发现无论是传道书，无论是箴言，无论是诗篇里面，充满了这个词 Weisheit， 好像这个词智慧是常常出现的。那么当然新约里面也多次多方的出现。智慧到底是什么？我想我们常常人的想法，智慧好像就是一种学问，一种的所谓经验的累积，一种能够帮助你能够生活得更好，能够人际关系更融洽，能够让你好像所谓自我境界提升的，似乎是这样的一套理论，或者是一种学说，或者一种的这个学问，大概很多时候我们是这样理解。但是如果你看见整个圣经的启示，你会发现原来智慧不是单单一种让我们能够提升自我的一种，好像用现在的话来讲，一碗心灵鸡汤，一碗让你觉得说你也许从当中能够获得一些对你有帮助的东西。 No， 远非如此。圣经里面讲的智慧是有位格的， It's a person。 这个 person 不是说他是一个人，乃是指到他是鲜活的。这个就是在约翰福音就非常清楚把它启示出来，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然后呢，这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你注意这里用的这个道 Logos 这个词，在过去当没有上帝自我启示的时候，就是希腊人用来讲那个最高的智慧。他们认为这个智慧就是这个所谓道。其实我们中国人有类似的概念，我们无论在孔子或者在老子里面，你都发现他们提到这个所谓大道运行，然后呢，道可道非常道。一方面说奇怪，这个道是有规律的，这个道是好像触手可及的，但是又跟我们一般认知不一样。
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我如果真的早上能够让我明白这个道，那么我晚上死掉我都愿意，好像我人生就获得了我真正想要的。你从这里看见，无论东方或西方，他们对这个所谓最高的道，这个大道，一方面心向往之，一方面他们渴望知道，他们知道整个从宇宙万物来看，从我们这样渺小的人类来看，天地之间要连接，我们有限的人要能够真正去明白那个无穷奥秘无限的世界，大概我们真的需要那种超然的智慧。但是若不是上帝自己来启示，我们就不晓得原来这个道竟然就是上帝本身，而且是有血有肉，借着耶稣基督住在我们当中，把他的真理显明出来，把他的恩典显明出来，把他整个的救赎显明出来。原来这个 Logos， 古希腊人一直以为的那个大道，孔子老子一直追寻的那个道，直到上帝在基督里完全向我们启示，这个 special revelation， 这个特殊的启示在耶稣基督里面，难怪我们才真正知道什么叫做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认识他才是真正的聪明，因为这就是永生，这就是再一次借着上帝自我的启示，让我们重新找到那条道路，重新真正得着上帝的真理，而且能够获得那个真正不朽的生命。大哉其哉，上帝的智慧，上帝的奥秘都在耶稣基督里面，这是最高的智慧。难怪当我们说如果你信了耶稣基督，你人生得着了一生最美的祝福，这个绝对不只是一种让你精神上放松一点，让你人生觉得有一个依靠，让你好像活得潇洒一点，完全不是如此，这是关系你我的生命。六月十号，其实世界上如果看历史发生很多事，不过有两件事我想至少对人类也产生，特别我们现在在欧洲，很多人评价意大利，你要知道在意大利1940年6月10号之前，其实这个意大利在当时是非常强盛的，他当时其实他的强盛度远超过英国法国，因为一方面我们都知道最早他有这个所谓罗马帝国的根基，整个所谓在欧洲历史上这个所谓神圣罗马帝国 The Reich， 这个所谓真正的这个帝国首都在哪里？在罗马。如果今天你有机会到那边看一看，那么多的辉煌的，无论从建筑上，从艺术上，从文学上，从音乐上，从雕塑上，那么多的大师人才辈出，造就所谓这个辉煌的罗马，造就所谓条条道路通罗马。那个时候不只是单单讲到罗马的建筑，罗马的这个交通，而是直到全世界来讲，好像罗马代表着人类最高的文明，代表着人类文化达到了某一种的相当的高度。1940年6月10号彻底改变了意大利的文化，因为那一天墨索里尼代表整个的意大利来向英法宣战，主动的加入到这个纳粹的这个所谓轴心国里面，加入到他们的阵营里面。有人说这个大概是意大利历史上最愚蠢的一个决定，因为其实那个时候的意大利真的可以说金玉其外，但是呢他们自己都不晓得到底自己有几斤几两。最离谱的是当他们跟英法开战，结果呢没多久打仗的时候，自己的炮弹把自己的元帅就打死了。还有这种事情会发生，这种在大陆现在叫做很奇葩的事会发生。 啊，结果呢，真的一交战一看，哇，那当然跟德国军队是差太远。当然呢，这个希特勒呢也没有办法，无奈就带着这个小弟一块玩啊。所以其实真正二战来讲，德国军队呢是冲来冲去，那意大利呢就跟着后面捡些破烂，因为后来这个德军发现这个小弟最好这个猪一样的队友，真的是不怕神一样对手，就怕这种队友。我想了很多时候，这个是什么呢？那么另外一件事情，这个 SOS 现在我们都知道，这是全世界通用的一个拯救的符号 SOS。 实际这个符号在1906年全球的那个大会已经通过了。 SOS 这是一个电报，里面有一种叫莫尔斯密码，莫尔斯电码用这三个字母来代表一个拯救。有人说 SOS 大概就是 Save Our Souls， 救救我们的灵魂。这个，但其实跟这个没有太大关系。但是很奇怪，那个时候虽然已经通过了，其实这是一个最容易记载的，而且最容易使用的。而且你会发现这三个字母无论正过来倒过来反过来左右上下前后你怎么换，换来换去它不变的。实际这是一个非常有用的一个符号，而且尤其在那种危急的关头，那么你最快的在莫尔斯密码里面三个点三个横三个点马上就发出去，也不会造成时间的耽误，也不会造成收到密码的人的那种的 confuse， 那种的这个搞不清楚，都不会的。但是奇怪，那个时候虽然已经全球推广，没有什么地方要用，他们习惯了过去已经用的，有的叫做 CBD， 有的叫这样那样各种的密码，但是那些的密码其实都太麻烦，你根本没有在紧急状况下面可以让你获救。直到1909年有一艘英国的轮船在大西洋上面第一次使用然后获救，从此这个密码这个 SOS 成为全球性来被通用推广。大家真看见了，原来这个时候不是你的传统，不是你的习惯，不是你过去想用什么办法，乃是什么样的东西真正能够让你得救。你说 Save your ships， 救救你的船。但是对我们今天来讲，我们的 SOS 是什么？我觉得道士可能那个翻译真的不错， Save our souls， 或者 Save our spirit， 救救我们的灵魂。因为如果人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智慧，我们还一直以为智慧是某一套理论某一种学说，这个大概也是很多人对基督教这个信仰的误解。反正你们都是劝人为善了、啊，反正你们都差不多了。世界上林林种种宗教哈，当然我们过去更认为更负面的，它是这个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鸦片，好像是人的精神拐棍儿，好像呢就是反正大概老弱病残了，大概走不下去了。这个昨天晚上我们在那个音乐会里面，这个有个先生过来哈，今天他告诉我，因为他实在太忙没有办法来。他在国内是有相当高的学术的地位，那现在在这边呢做研究。以前你看看他的微信群里面好像、很了不得，我是个科学家，我这个会那个会。不过有时候人如果真的不认识上帝，你会发现，我昨天就跟他讲，我说其实你真的不了解，如果你去看一看历史，你特别看一看历史里面多多少少真正的人才，坦白说是在基督的教会里面，这句话绝对不是我们来夸张。因为真的对一个严肃的科学家，如果你不认识上帝，你怎么做科学呢？如果你不认识那个真正的那个道是什么，你怎么让你短暂的人生活得有意义呢？真正的智慧它一定是带着规律，它在整个大道里面运行，它托住万有，它决定我们的生命气息动作和存留。 所以圣经里面谈到智慧，刚刚一方面讲这个词出现了很多次很多次，从旧约到新约，但是它到底要讲什么？它要反复的提醒我们，其实你有两种的 perspective， 或者你有两种的 ansicht， 你怎么看待那个 Weisheit？ 什么是真正正确的 ansicht？ 你的观点，你对整个智慧的了解，这个叫做智慧观，这个不是零零碎碎的一点点，你今天这里得到一些，那里得到一些。圣经都给我们整个看见一个系统，无论是你的人生观、你的世界观、你的智慧观，也包括你的工作观、你的婚姻观，当你有了这样的格局的时候，你有了这种的 unsist，你的人生才不会让你的情绪来主导你的人生，让你一时的得失来主导你的人生。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这两种，一种是 earthly 属地的，一种是 heavenly 属天。如果我们不晓得还有一种属天的，我们就以为所有属地的，这是我们竭力要去追寻。但是圣经同时提醒我们，不同的智慧观绝对带出完全不一样的人生，带出你不同的人生境界，带出你不同的人生的内容，带出你不同的人生的方式。属天的智慧观，它有一个真正的目的导向，要你认识他，认识这位真神，要你敬畏他，要你跟随他，要你荣耀他，要你侍奉他，最后你我能够真正被他来使用。因为一个被造者最大的目的是要完成创造者原初造这个被造者的目的，难道不是吗？我想其实对我们中国人来讲，对我们华人来讲，我们觉得我们是一个勤劳、智慧、勇敢的民族，这个大概两岸三地大概都那这件事上大概不会有什么歧义哈，我们都承认，无论怎么样，我们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我们太有智慧了。但是我发现我们的智慧哈，我去查一下，说什么叫做中华传统智慧呢？很简单，就是归纳为两句话。第一句话说，跟孔子学做人；第二句话叫跟曹操学做事。我想如果你稍微有点了解，你就发现其实这里面是充满矛盾。因为孔子这个在中国历史上，在中国一般人的想法里面，这叫做千古圣人啊。哇，这孔老夫子，孔圣人啊，现在这个不要说中国这个山东曲阜那地方啊，现在这个孔庙啦，这个孔府啦，反正总而言之啊，我们当中好像没有姓孔的啊，如果有个姓孔也不得了，那就会追了啊！哎，跟什么有关系？我知道原来我们的这个陶恩光牧师，他说他是陶渊明的第几代几几代人哈、啊。我差点想说，我大概也可能是张飞的第几代几代。不，总而言之，我们好很喜欢跟那个拉上一点关系哈、啊。这个孔子不得了啊！这个当然现在海外哈、啊，这个500多所孔子学院，这个就是让西方人也要知道嘛啊。这孔子这个非常了不起，代表中华文化，所以我们跟他学做人。怎么做人呢？这个网上都有哈，那基本上归纳就是孔子的这个做人的美德哈，言而有信，百善孝为先，执忠至和，洁身自爱，不说大话，不贪小利，随时自省，动静自如，修身养性，非礼勿动，德才兼备，智勇双全，宁静致远，大智若愚，人小谋大，深藏不露。哇，你看完以后这不得了，这一个人要这么做人的话，大概真是不称圣人也有点对不起他。这叫跟孔子学做人。但是问题是，你做事的时候叫做跟曹操学做事，那曹操大概，当然这个人比较有争议啊。不过基本上在历史里面，如果你过去看京剧的话，大概曹操一般是用白脸来代表，白在中国这个特别京剧里面 像关公这样大红的这代表忠义，白的就是小人奸臣。所以基本上曹操大部分的概念啊都是所谓乱世奸雄啊，虽然他是不错，他比较雄才大略，不过当然起码他的为人不怎么样啊。这个我们读过三国志大概都知道，他一开始这个其实这个是真实历史里面这个人是有点反复无常啊，人家明明帮了他，结果呢后来呢这个他又追上去，那个人以为他要谢谢他，不是一刀就把人家杀了。后来他讲了一句蛮有名的话，他说这个宁可天下人负我，不可我负天下人，意思别人对不起我啊，这个我对不起别人那没有关系，不能让别人对不起我，这个所以他觉得不要这样，我一直有内疚感啊，哎呀这个人对我这么好，哎呀我要报答，干脆一刀杀了，那就一了百了，我就轻松自在了。那么这个当然现在说学做事哈，到底要学哪些呢？学曹操的能屈能伸，不逞一时，胆大心细，敢想敢干，悲悯天下，厚积不发薄发，借力使力，功于心计，揣摩大事，精于筹谋，将欲取之，必先疑之，熟练权谋，善于领导，用人也疑，疑人也用。哇，这个就是完全，其实你一个词汇来总结，这叫做权谋。但是有时候你有没有看到这个所谓现在强调这个表面都是心连心，背后都是动脑筋的、啊、你看完以后实际你非常清楚就发现做人跟做事这是可以完全分开的，你说的跟你讲的跟你行的可以完全 spirit 完全可以一分为二，这叫做人格分裂，这叫做实际这怎么活呢？这个用现话这叫细思极恐啊，就是你仔细想想恐怖的不得了，一个人一方面学堂里啊也好，这个你从所有的媒体所有的正能量里面都告诉你好好的跟孔子学啊，北师大有一个到处的那个人姓于叫于丹，到处就去讲啊怎么样这个讲论语啊，到监狱也去讲论语啊，这就真的是这好好做人啊，这个怎么样啊，这个但另外一转眼，这个你知道这两句话现在在啊中国是到处流行啊，就所谓跟孔子学做人，跟曹操学做事，就把它浓缩为这是中华智慧的最高境界。我想很多时候其实不必看到他们把它总结出来，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古今中外都一样，我们人常常活在自我的矛盾里面，我们还以为这个就叫做智慧，当然这种智慧要造成什么样的后果我相信我们都很容易了解，能带出什么结果来。我常常发现就好像这两棵树，一棵叫做真实的果树，不管它是苹果梨子或者什么样的果树，一棵叫做圣诞树，这两棵树最大的不同是什么？一棵树是很自然，因为它是苹果树，所以它结果子是非常自然。圣诞树是什么？就是它本来这棵树是没有根的，当然也有些地方有根啊，它极少极少，一般你放在家里大概一般都是外面这个超市去买来的，或者到圣诞市场买的，而且现在很多都根本也不用树了，因为就用那个塑料假的，重点在它外面很漂亮，到处那个果子啊金光闪闪啊全是挂上去，你挂的越多越好啊，各种专门店里面有卖的，你尽量看五光十色琳琅满目，真的假的是塑料的木头的那不重要，重要的就是啊，琳琅满目，别人一看真漂亮啊，你再点上灯金光闪闪闪闪发亮，怎么会有这两种情形？耶稣说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如果刚刚我们读到的那个，我们很快要读这个雅各书第三章，你就发现他是谈智慧，但是他很清楚告诉我们，如果你是葡萄树就不可能结无花果，如果你是无花果树怎么可能又结出葡萄呢？分别在哪里？其实这跟智慧观有关，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谈到的重点，一个叫做属天的智慧观， 一个叫做属地的智慧观。属天的智慧观，它强调的是真实，强调的是真正从神来的生命，它强调的是把你真正带进上帝的旨意里面，把你真正让你脱离有限，真正得着永恒无限的生命，这个叫做永生。属地的智慧观，它强调的就是怎么样在你人生这3万多天时间里面，强调你的外在，你的包装好像一棵圣诞树，你怎么样让你贴金，你怎么样透过这些东西让人更喜欢你，让人更羡慕你，让人更你的粉丝更多，让你的知名度更大，让你成为网红，让你成为这个成为那个。但是很奇怪，最可怜的就是他也告诉你，这个叫做当下，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只在乎你这一刻当下。如果当下你获得掌声，那你何必想那么多呢？没有关系啦，反正人生如果你去看，很多非常以为自己有智慧，我有智慧怎么样乱弄钱的，我有智慧怎么样提升我的知名度的，我有智慧怎么样包装我自己的。但是如果他不晓得有真正属天的智慧，正像雅各书第四章就告诉我们，自以为智慧的结果，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好像一片云雾出现，霎时就不见了。我们下面要来念这一段非常重要的经文，把这两种智慧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可以做一个选择，到底我们要哪一种的智慧。我们来看一下雅各书3章13到18节，好吧，我们同声来把它念一下好吗？来，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你们心里若怀着恶毒的嫉妒和自私，就不可自夸，不可说谎，抵挡真理。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下来的，而是属地上的，属情义的，属伪魔的。在何处有嫉妒、自私，在何处就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和美善的果子，没有偏私，没有虚伪。正义的果实是为促进和平的人用和平栽种出来的。我想当我们读完这几节经文，你很清楚看到上帝告诉我们有两种对智慧的认识，一种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还有一种是从上头来的，他先是带着清洁，后是带着和平，他结出美善的果实，没有偏私，没有虚伪，而且真正正义的果实。你知道这是人类共同的追寻，所谓我们要公义，我们要公平，我们要正义。这些果实是从哪里来？就是从真正上头的智慧你才能得到。所以我想这个圣经，这段圣经非常重要。首先他在这里对智慧观第十三节，属天的智慧观有一个总体的概述，带来三样。那你说你们当中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实际原来这个词，这两个不是并立的。本来这里讲什么，就是你们当中谁是真智慧的，他需要有见识。见识这个词，如果英文把它翻作 understanding 好，或者是德文的 Verstehen， 但其实圣经一直强调，什么叫做真正的 understanding？是指你认识上帝，你明白上帝 Verstehen， 认识上帝，认识真神，这是你智慧真正的属天的智慧观。第一个就会带来你对上帝的认识， 然后第二样带来很重要，这里提到就带来温柔。我想其实温柔这个词 humility 这个词其实很多时候不单只是，很多时候这个词会被翻译成谦卑 humbleness。 其实谦卑跟温柔是连在一块的。一个人如果他没有谦卑，他是不太可能温柔，或者他像圣诞树一般的温柔，就是可以外面假装弄一些，但是真的到后来也会暴露的。我有个好朋友，他也是做牧师的，他是原来是中央乐团的这个中提琴手，个子非常高，他真的是很厉害，这个音乐上非常厉害，但是他又是篮球打得很好，因为一米将近一米九的个子。这个他姓唐，唐牧师，他原来在圣地亚哥牧会，现在在国内在那里服侍中国的教会。他跟我提到一件事，他在牧会的时候，那个有个弟兄在他们教会也蛮热心的，但是那个弟兄有个问题，真的是常常自高自大，哎呀，这个弄得人际关系也很糟糕。那么所以呢，有一次唐牧师就找他谈话，说某某弟兄啊，这个我们为你祷告哈，这个我们共同的感觉就是你太骄傲了，我们希望你好好到神面前去祷告悔改。那么这弟兄听了以后呢，因为唐牧师跟他讲，他也不太好反驳哈，他说好好，那个牧师啊，你这样讲，那我就照做哈。他说哇，常常时不时跟牧师说，我先回家真的好好祷告，我先跟神认罪悔改。啊，他差不多过了半年哈，有一次他跟又到牧师主动去找唐牧师，他说唐牧师啊，感谢主啊，这谢谢你的提醒啊，我现在经过半年哈，我觉得我真的有蛮大改进啊。我最近想来想去，我们教会没有一个人比我更谦卑了。他们说，他听完就吓一跳，整个教会两三百号人，没有一个比他更谦卑哈。这个不晓得这种谦卑叫什么谦卑哈，我想。实际你我也很容易犯类似的问题。如果我们为什么很多时候夫妻之间会有很大的争执呢？甚至为什么有的时候在人际关系里面起了冲突呢？我们都盼望做一个温柔的人，但是为什么做不出来呢？你发现本质上还是我们不够谦卑。我们总觉得谦卑好像我们已经做得不错了，但是没有想到，如果没有内心好像这棵树它不是带着谦卑的这个属性的话，它是不可能真正结出温柔的果实了。耶稣基督给我们做了何等美好的榜样，他本有神的形象，却不以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成为人的样式，且死在十字架上。第一方面就是，耶稣他不是故作谦卑，他不是好像有人说你不谦卑也不行啊。这个如果像最近刚刚大家很多人知道美国那个 NBA 职业篮球刚刚结束，那么这个如果张路佳一不小心混在那个队里面啊，但打个比方啊，然后我就说，哎呀，你看我打球都让人家，这 LeBron James 过来我就让啊 ，Kobe Bryant 过来我也让啊，某某过来我也让啊，我真谦卑啊，这我看到他们我尽量让他们得分，人家说你这么谦卑，他本有神的形象，他本与神同等，但是他却不以为是抢夺的，反倒虚己。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站在人的地位，就算你三头六臂，就算你学贯古今，就算你非常厉害，你跟伟大的上帝一比，你我都知道，这个叫做尘土，这个叫做人算什么，我们是谁，我们竟然跟这样伟大的智慧在那较劲，跟他扳手腕，我们人定胜天。你要知道这种话有时候其实这个叫做愚不可及，但是我们常常 把这些已经不知不觉的，我们觉得就是这样，只有我想不到的事，没有我做不到的事，我可以决定宇宙间有没有上帝，因为我眼睛看不见他，所以他根本不存在。所以真正的属天的智慧观，第一个带给你真实的见识，第二个带给你真实的温柔，第三个带来你行为的改变，带来你真正自然的结果，不再是像圣诞树一样一颗颗果子要挂上去。我想我们现在各个小组都在学习人如何改变，非常重要，但是归根到底，我相信你我最后一定会同意，如果我们里面的生命没有改变，我们学了再多的 technique skills，或者你把这本书，你把这个当作是某一种技巧，也许暂时会有点帮助，但是不会带来真正长远的结果。我们的改变是因为首先我们真正在很多观念上已经不一样了。这里其实同时提到一个属地的智慧观啊，你不要觉得这个话很重，它重到说这个是属鬼魔的，你说那怎么行啊，我们中华民族这么有智慧，你说我们也要这个学习这个那个，好像很多智慧难道就一概否定吗？不是这个意思，上帝断没有否定我们在社会在人间在家庭里面所累积的符合上帝心意的智慧，这个你在箴言书里面，你在传道书里面很多时候可以看到，雅各书里也能看到，教你怎么说话，教你怎么样行事为人。你说这很像啊，那世界上有些智慧也是这样，但是神一定要提醒我们，智慧观的 unvisited 的真正的 perspective， 你要了解一个是从天来的，一个是从地来的。地上来的，第一刚刚讲过了，因为属地就是你人生的这个几万天，这个几万天里面很多时候你学的这些东西你我其实都心知肚明的，常常包括我们的爱，我们的父母也好，我们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或者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啊，教你啊，我们都是过来人啊，我走的桥都比你走的路多了，吃的盐比你吃的饭还多，总而言之你要跟我学，学来学去是里面有一些好像是对你有帮助，但是你更多的看见，第一它有个特质，什么叫做属情欲，就是把你把我放在中间，我的好处我的利益，我在屋檐下我先低下头，我如果想要得你先予之，你先给，吃小亏赚大便宜，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所以呢基本上圣经真的一针见血告诉你，第一这种智慧其实常常不会长久，而且常常聪明反被聪明误，而且基本上人的智慧观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抵挡神。什么叫做属鬼魔？我们都知道圣经讲鬼魔就是专门抵挡神的那个，你发现没有，真的有些觉得特有智慧的话，你不能说希特勒没有智慧啊。坦白说在军事的层面来看，大概真的超过他的雄才大略的还不太多。什么是真正的智慧？什么是属地的智慧？地上的智慧很多时候变成让人自高自大，让人觉得我不需要上帝，结果呢反而你失去了最大的智慧。所以有人说真的人跟猪的分别在哪里啊？你有没有想过，就猪永远是猪，人有时候不太像人，这就是人跟猪的分别。因为真的当人以为说我们我们是高等动物啊，我们是动物所有的万物之灵啊，我们是掌管这个宇宙天地啊，我们是人定胜天啊，结果呢我们变得不像人，我们以为我们极大的智慧，我们太聪明了，反而结果真正失落了 人本有的形象和样式。所以这段圣经非常重要的，他要告诉我们，而且属地的智慧观，你会发现他的表达是很典型的。这里十四节其实特别把其中一种表达提出来，第一个，他的动机常常是出于嫉妒和自私，在嫉妒和自私的里面，然后他会有两种所谓表达智慧的方式，一种叫做自夸，夸夸其谈，让人觉得你真是不得了啊！这个，好像真的是吹的所谓天花乱坠。第二种呢，就是说谎，实际的里面全是水分，全是虚假，好像一个气球一样吹呀，管他呢，反正这个要炒作某一样东西，把它先吹起来，哇，弄的这个，反正比如说他要从房地产赚钱，就先告诉你啊，这地方一定值钱呐、啊。猛炒作哈，这个各种各样都可以炒，从煤矿啦、啊，从那个这个最近那个陨石又炒了哈，云南那边因为有个地方突然间有颗陨石掉下去，也不得了，连那个陨石砸碎那个瓦片500块一个出卖啊，都可以。有个人就被炒作到后来，那个其实小小的一块，后来就有人开价说8000啊，他本来心动了，后来又说这个值钱啊，你千万别卖啊。过一会儿又说20000，你想太阳不要，再等等，炒到10万，还再等等，还再等，等到最后没人问津，哇，他后悔了，哎呀，早知8000卖了也就算了，这一块小破石头，我这拿到手里干嘛呢？这炒作，每一样东西，只要是你要知道背后，其实那些人比你更聪明啊，就所谓的就等那个接盘侠了，反正大伙其实明知道那个迟早爆，管他了，反正我不做最后那个，我就投进去，叫很多这个大的叫做庞氏骗局，就是一个一个大骗局，就你先投点钱来，我给你每个月30%的回报，你觉得怎么样？哎，听这还了得，银行才3%都不到，你给我30%，我豁出去了。越投越多，越投越多。你想他怎么可能给你30%的？因为就算他给了你第一年，你第二年其实也不用想拿到，因为他从哪里来那个钱呢？就是骗那些一群，就看到谁最后是真的又傻又天真啊，那你就接盘侠，哗一下全断了，全没有。圣经讲这种属地的还以为是智慧，哇，这个。我是经商的头脑啊，我是真会理财啊，我是真聪明啊。但是圣经要提醒我们，你要注意啊，其实常常里面出于自私，出于嫉妒的动机，每个都想当马云第二，每个都要当王思聪，每个都这样的就不得了，然后呢透过自夸，透过说谎表达出来。但是圣经也很清楚告诉我们，这种的智慧观一定带出这两样，就是带来扰乱，带来各样的坏事。你现在放眼看整个世界，难道不是这样吗？很多时候其实真的是，有人说只要领导开心那你就作假，群众开心你作秀，自己开心你做梦，总而言之做，管他真的假的，就大伙一块儿啊，这个滚滚红尘啊，就看谁比较聪明的头脑，最后你胜出啊，其他都把人家都当傻瓜，然后呢通通韭菜割完，羊毛割完，你们自己哭去吧，我赚了钱我打包走人。带来扰乱，带来各种坏事，而且最可惜的，真的常常这种观念已经渗透到我们的生活的方方面面。本来有人说爱情婚姻那不是最神圣的吗？那不是真正所谓人生的终身大事，所谓一个人真的关乎你人生真正幸福的。但是你我现在都很清楚，婚姻已经被扰乱到一个什么程度，有人说一结婚真的老公都变哲学家，老婆经济学家，丈母娘战略家，都已经花了在各种算计啊，各种这个你有房有钱啊，有没有车啊等等，先各种算计，好一通算计，然后再看咱们要不要步上红毯，然后呢最后说哦，弄了半天原来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当然有人说如果没有婚姻爱情死无葬身之地，连坟墓也没了。 这种的智慧观，其实圣经已经很清楚提醒我们。如果你看看媒体，这些词汇是常常出现。我们那个时代，我大概早个二三十年，好像从来没有听过这种这个词，以前我不太会念，后来说就有边念边嘛，那个叫做怼，互怼，对不对？我念的对不对啊？然后呢，开撕、掐架，这种词现在网络上非常流行，动不动掐起来了，动不动开撕，最近大概这个小崔跟小冯又吹掐起来了，掐起来。那么很多是在网络上刀光剑影。我想你从这些词汇就折射整个时代，折射整个人心，就是好像透过这种，哇，谁这个嘴巴溜，哇，谁呢脑筋转得快，然后呢这个你就变网红，然后呢你就把某某打下去，然后呢你就这样那样。但是这段圣经非常重要，要提醒我们真正的智慧观，真正的智慧观。刚刚讲三样：第一，带来对上帝的认识；第二，带来真正的谦卑温柔；第三呢，是真正带给你能够结出善果的行为来。你不再是像一棵圣诞树一样拼命吃力的要把这个果子那个果子加上去，你加了半天最后不行的了。好像我有个同学，我就跟大家分享过，正他官位蛮高的，他说陆家不行啊，我们这种人真的远看都像周恩来，近看都像薄熙来。 他自己讲，就是你那个办事大会小会做报告啊，哇，你们要怎么样啊，弄半天，如果一旦纪委来一查的话，大概都出问题。就是自我，他说其实我们真的活得也蛮累的，就是都会半夜会吓醒啊，这怎么好像自己就感觉这个整个分裂状态越来越严重了。真正的智慧观，第一是来自上头的启示。这里说智慧观是真正的智慧是从上头下来的，是神启示给人的。当我们打开这本何等奇妙上帝的圣言，你千万不要把它当故事情节，或者这个呢，有时候我们很容易被一些小节绊住，哎呀，看不懂啊，这里怎么样啊，那里好像这个，你千万不要因为你说我现在读它就好，跟我暂时这里有个卡住，然后你就把它放下，你说哎呀，不行不行，这个我以前也会这样啊，我爸妈那时候叫我读，我说读什么，里面真是我们你们他们阿们还有什么呢，我读完读不出什么嘛，就越打打杀杀。他叫我读这个创世纪，我说有一本叫鹿鼎记更好看。他说还叫我读使徒行传，我说还有一本叫射雕英雄传，知不知道？但是如果你把它当故事情节，而没有真正站在一个谦卑的地位，上帝啊，人算什么，你最后一定发现不是上帝错了，是我们错了。这个是多少科学家、考古学家、神学家最后谦卑下来发现，这是真正人类第一智慧的书，你我需要认识。所以来自上头的心，然后接下来说先是清洁，这个非常重要。清洁就是先把我们心里面打扫干净。如果你心里面已经有了很多你的，无论是佛教背景或者道教背景，或者是你的这个传统文化的背景，或者总而言之一大堆过去我们自己觉得说好像从过去走过来的这些东西，如果没有清洁的话，没有清扫的话，你不太可能会真正得着上天的启示。我看到很奇怪，有些人他们也这个真真假假的是混杂在一块儿，他觉得他得到了。最近这个郑老师哈，郑维梯老师他也来过这里，给我们发个电邮说奇怪，有个他在西安，这个我在祷告会也讲这个查经的时候也提到，他成立西安大公教会，然后我们在北京有北京大公教会，哇，那个在现在正要设立一个郑州大公教会，哇，最后签名主教董建林。他把他名字签上去，我一看吓一跳，我仔细读，那个简直就是连语句都不同的，连里面他就把各种混的，他自己就 真的蛮奇葩的哈、啊，一大堆里面各式各样这奇奇怪怪的歪门邪道，统统都把它弄一个大拼盘一样。你知道这个现在这个时候新世纪运动是最流行，就这种，就什么都混在一起，管他道教、佛教、基督教呀，也都每一样都一知半解，然后通通放在一个大拼盘里面。这个现在人就最觉得也蛮开心，蛮好嘛。这个吃下去，反正这个好像吃一盘沙拉一样，也蛮好。我哪个神明都不得罪啊，这个我就反正你们都一样了，你们都确认为善啦，你们都是这个什么什么天堂啊、永生啊、来世啊啊，总而言之的没有关系啊。这个反正对我只要人畜无害就可以了嘛。啊，那么我有时间我也去看一看、听一听啊，某某大师演讲我去一下。这里非常清楚的告诉我们说，其实真的智慧，第一要我们预备清洁的心，先是清洁，让耶稣的宝血把我们洗干净，让圣灵除去我们里面一切的杂草丛生的状况，谦卑的承认我们是罪人，我们真的需要一位医生啊！我们不是需要一些的心灵鸡汤，我们不是需要让我们在好像觉得活得再舒服一点，活得在精神上愉快一点，不是。而且很清楚，这里告诉我们，真正的智慧是因为这位神他是一位叫做和平之子，他是和平之子，他拆毁人跟上帝之间的墙垣，他拆毁人跟人之间的墙垣。你得智慧的目的是什么？不是为了你自己，是为了真正让上帝的平安完全降临。德国人唱的这首歌最早 Stille Nacht 圣善夜平安夜，这是我们每到圣诞的时候都会唱的。这首歌到底讲什么？是讲那位平安的主在人类最黑暗的时候降生在伯利恒的马槽里面，因为他的降生，这个世界才真正有平安，家庭才真正有平安，人际才真正有平安，你的内心才真正有平安。然后这里告诉我们，后面要带出的这些美善的果实，其实那个本来就是属天生命的彰显，要我们能够真正把它彰显出来。我最近读到这一期的这个生命季刊，上面有一篇见证，我觉得非常扎心。很简单，一个姐妹，这个姐妹呢她姓龚，这个上面一个龙，下面一个贡，那他就去参加这一次的去年圣诞的这个生命期刊在芝加哥的大会。他就提到一件事情，他说在大会里面，他呢刚好看到他妹妹妹夫也去，那么两家呢就有个机会在一块儿，所以呢他说他就跟他的妹妹妹夫约了，说我们找个时间谈一谈。那这个一方面家里的一些事情啊，可能我在想啊，他没有讲太具体，可能关于照顾老人啊或者等等啊。那么因为整个 program 整个程序很密嘛，而且两家都有小孩，那么他们就决定说呢，这个早一天晚上等到大会结束以后，那么我们两家呢回旅馆，然后呢把孩子安顿了，孩子睡着了，然后我们两家呢就找一个房间啊，当然就两家其中的一个旅馆的房间，那我们就来谈，谈好。结果他说那天晚上聚会结束了，然后呢他到房间啊，把小孩也弄安顿了，安顿完了以后大概快十一点钟了，他看他先生怎么去洗澡要睡觉了，他说等等啊，这不是说好了吗，我们要跟妹妹妹夫他们要谈嘛。他说先生头也不抬说啊，这个我已经跟他们讲了，这个放到明天晚上，明天吃晚饭我们一块儿吃它。哎呀，你有没有搞错啊？你弄错，我这都约好了，明天的都不行啊！明天吃晚饭的时候，他们那个大会里面有一个环节叫做圣经知识比赛。他说这个我代表我们队，我要去参加的这个圣经知识比赛，咱们每个队取八个人。他说这个我要去参加，不行。 那她老公就说这个没得商量了，反正这个你看这么晚了，她说这我累都累死了，现在去谈那头脑都不清楚，明天晚上去谈。她不行啊，那明天这样我不能参加。那老公说那不参加那你就别参加吧，那你去知识竞赛，我去跟他们谈。那怎么行啊，这我的妹妹妹夫，你这个你不让我参加你什么意思？先生说不是啊，那你一定要参加，那你就跟我去啊，那竞赛也不缺你一个人啊。哎，不行啊，我怎么可以呢，我答应他们。哇，就火大了。后来他先生也不理他啊，这个也不跟他吵。然后呢洗完澡回来躺在床上倒头就睡。那姐妹说我当时气呀，我恨不得一脚给他踹下去。这岂有此理啊，你太不尊重我了，而且说好的事情你说翻脸，你说改变就改变了、啊、这个越想越气。他说那个时候他在定睛看他先生，他虽然先生睡得呼呼大睡啊，他越看得面目狰狞啊，他想我真是我这多傻，我怎么就嫁给这么一个人啊，这简直是魔鬼啊。哇，那天他简直就，后来他也躺下也没办法嘛，因为已经两个人吵了半个小时，好十二点快十二点那一想大概，而且那没办法，躺在床上简直血压升高，胃痉挛，早晚是不行了。就结果他说真的，因为是一个基督徒，你就发现就在这种煎熬当中，他去祷告，祷告祷告，圣灵就提醒他，你有没有从你先生的角度去想一想。他说后来啊，其实人啊，什么叫做真的智慧，你发现一个如果属地的智慧观，就是我摆在中间，我老大，那么我们讲好了，你更没得商量了，对不对？你不守信用。你他说那个时候他反过来一想，诶，其实如果放在明天晚餐有没有好处。他说第一，其实真的我们两家都有小孩，那么小孩搞到十一点，你说好不容易睡着，我们两家谈，第一时间肯定很匆忙，再一个你又不能在走廊谈，走廊谈影响人家，你用哪一家的房间实际都不太合适，因为那个房间也不大嘛，两张双人床这样。那么你结果谈了一半，万一小孩吵醒了，你又得哄小孩。他说其实第二天晚上也未尝不是一个主意啊，那我真的那么重视，我如果要，其实他知道他先生因为一直参与这家庭里面，跟妹妹妹夫关系也很好，思路也很清楚。他说其实他一个人谈也没有问题，那我如果一定要参加的话，我跟大伙讲一下，其实好多人要报名，他呢是提前报名。他说其实那个，因为他们一个队也最多只能出八个人，他们教会去了好多人，他说其实也不差我一个，我如果说不行，我明天晚上有点事情，那么请别人，其实大有人可以顶上去。因为他这么一想啊，后来就越来越想说，其实我当初怎么就没想到用一个晚餐的时间，实际他说那个不是一个坏的主意啊。他这么一想的时候呢，第一自己就不会再跟自己较劲，哎呀我怎么就找了这么一个先生了啊，这个人太不讲理了，这个人太像鬼魔了。他慢慢的就开始调整他的心思意念，而且在跟神祷告，上帝啊，其实这背后我看到什么，我的骄傲，就是觉得家里我一定要做，我一定要说了算，我一定要主导。他说真的没有想到，当他祷告以后，心里好像一下子得了平安。而且他说第二天跟那个妹妹妹夫的谈话出乎意外的好，他先生还在那个谈话里面主动建议说，两家怎么样透过微信透过电话定期的有交流有祷告。他说当整件事情过去以后，他真是发现是一直用过去我们已经习惯的，我是强人，我比你厉害，所以你一切听我的，还是他说真的学习耶稣的样式。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效法我的样式，负我的轭。他说后来仔细回想很多他跟他先生的争执，当然不是说他先生没有需要调整的地方，他说他自己的见证，他真的很多时候觉得好像自讨苦吃一样，夫妻关系弄得非常紧张，就是两个都是谁当头谁老大，这个真的叫做智慧吗？其实常常属地的智慧会带来这些的问题，那么属天的智慧观，第一告诉我们 是神的启示，你需要尊重神的启示。第二，你需要预备你的心，打扫干净你的内室。第三，你的目的一定要清楚。这个智慧不是让你拿来说你比别人更强，你比别人更灵活，你比别人赚更多的钱。第四是告诉你，你在地预备在天，因为将来在永恒里面你要活出这样的生命，你要从地上开始操练。所以当你认识这种智慧观，是真正，这里就是最后两节告诉我们的怜悯美善的果实。我想其实我们都知道，现在这个世界最大的问题，人的智慧没有办法带出第一叫怜悯，第二叫正义。在人的各种的智慧里面，无论你透过政治制度，透过意识形态，透过高等教育，透过科技，无论所有这些，我相信你我心知肚明，这两样你带不出来，怜悯和正义。这个世界只会越来越没有恩典，越来越没有公义。但是这里告诉我们，只有属天的智慧观能够结出这样的果实，满有怜悯美善的果实。具体表现，第一就是没有偏私，第二没有虚伪。什么叫做正义的果实呢？这个正义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圣经的解释其实是最清楚。很多时候人间不是不讲正义，人间很多时候你要知道，每一个都带打着正义的旗号，但是越是打着正义的旗号，流的血越多，死的人越多，历史已经证明。你现在也是一样啊，你不要以为恐怖分子没有正义啊，他们有他们的正义，他们觉得我们抱一个炸弹跟你同归于尽，我们在路上这个开个车撞死人，我们 在哪个地方引爆个炸弹，我们通通都是正义，为着我们的正义。那我们的人类历史上，好像鲁迅说的，翻开中国的历史过去，几乎大概他用两个字形容，我相信你们都知道是哪两个字。因为真的年复一年没有，几乎是大大小小的战争，全国性的、局部性的、地区性的，甚至村与村之间都打着正义的旗号。但是只有上帝把正义定义的最清楚，正义之果是为着和平之人，是促进和平，是带来真正的和平。愿上帝恩待我们。我想过去这一周很不平静，也许我们这边波澜不惊，不过对美国来讲，这两个人是非常标志性的人。一个是叫做 K Spade， 55岁，如果你到网上 Google 一下，当然这个人可能姐妹们女士们对他认识更多。我太太说他到美国不久就听到这个人，然后呢他那个时候人生有一个想法，就是看能不能去用上一个他的包，结果后来发现这个梦遥不可及，包太贵了。那这个人是这个知名的女设计师，这个人你从各个方面看啊，你看看他在纽约这个曼哈顿那个店哦，他在美国其实有很多那个最繁华的大街上有他的店，就用他的名字命名。这种店生意好得不得了，他到他过世那个时候，他的身价24亿美金，福布斯的那个排行榜里面都排得上名的。这个牌子，这是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他有一个13岁的女儿，就在几天以前6月5号，用他自己设计的一条围巾把自己吊死。他说，孩子，我的离去和你没有任何关系，你不要内疚，问你爸去。你说这一个13岁的孩子说你不要内疚，这个孩子当然不是他孩子害死他，但是接下来这个孩子，我想这个女士一定是她最后留这句话，就是她已经发现其实关系孩子是比她在纽约五大道也好，在世界各种地方的那个知名的那些品牌，比她的多少亿的美金更重要。走了，第二个人也走了，这个人 6月7号走的啊，我这里写错，不是6月8号，就在我们旁边 Strasbourg， 离这里过去大概一个多小时就到法国。这个人就在法国选择自杀，一个很豪华的酒店里面。这个人大概男生比较多认识他，其实中国人对他，你现在到网上看看，尤其在海外开餐馆的，在美国的几家知名的华人餐馆对他感激得不得了。因为这个人去过吃过以后，哇，这个就把那个，这有点像中国有一个专门卖包子的那个叫庆丰的那个，也有点类似，就是因为去过了以后，然后那桌子就封起来，然后呢一下子生意好得不得了，大家排队啊。那这个人也是啊，这个人凡是他去吃过，因为他是全球知名的美食家，美食家跟吃货还是有点分别的，就人家那真的是不是随便找一家什么这个炖的店啦，是吧？这他是真的好，那这凡是被他去吃过的，那不得了，那一下子身价就涨上去了。CNN 的王牌节目主持人，曼哈顿的亿万富豪，他也是一样，61岁也。按理来说，也正是所谓年富力强啊，事业如日中天呐、啊。走了 ，Anthony Bourdain 走了。这是他留下的一句话：我觉得自己很孤独，我可以在很多场合大谈生活，却不能跟自己很在乎的人顺利交流。我很孤独。我想这些人从人的角度不是没有智慧，他们很聪明，他们很会赚钱，他们很会享受生活，他们很会到处大庭广众告诉你怎么样生活，但是是什么让他们走不过去。这位作家，印度的作家，也是举世知名的作家，他讲这句话：人类真正的问题还不在于是不是知道死后有没有活，而在于不知道在你死以前你也根本没有活过。你千万不要以为他这里指的活是指你有没有享受啊，有没有这个游山玩水啊，全世界那些该去的景点你有没有去过啦，这个好吃的有没有吃过啦等等，不是讲这些啊，而是真的，其实最后触及到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我们人类真的有智慧吗？我们真的得着了上头的智慧吗？还是我们以为智慧，我们在这个里面结了一张网，最后我们就死在这个网里面？这个叫做聪明反被聪明误。我们以为很有智慧，却跟那位真正的大道，那个有位格的智慧 Logos 上帝的本身擦肩而过。所以最后 这三节经文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吗？来，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就是聪明，因为借着我你的日子就必增多，你一生的年岁也必加添。如果你有智慧，你的智慧必使你得意；如果你讥诮人，你就必独自担当一切后果。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我们从此知道了为何而活，我们从此知道了怎样来活，而且最重要的是透过那个智慧成为肉身在我们当中的耶稣基督，因为他从死里复活，向死亡跨胜，我们能够跟着他一同真正的向活的对手，那个最可怕的对手，向死跨胜。我们不再成为 K Span， 我们不再成为 Anthony Bourdain， 我们真正知道我们从何而来，往何而去，如何来活，也真正谦卑的靠他的恩典走前面的道路。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啊，让我们知道你是真正智慧的源头，你就是那奇妙有位格的智慧 Logos， 上帝的道成为了肉身，就在我们当中彰显神奇妙的生命， 打通人往上帝的道路，使到我们卑微渺小尘土的人，因着你可以进入上帝永恒的生命里面，完成上帝造人的旨意。主啊，帮助我们每一位存谦卑的心，聚焦在你身上，真正认识并且获得上头的智慧，听我们的祷告，如此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